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从圣经的字句当中来清楚明白神的心意，来认识神。也求圣灵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我们能够来清楚看见神的心意，来明白神的作为，更是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能够做合神心意的人，让我们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看见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也给我们有顺服的心，让我们能够顺服神的带领，顺服圣灵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士师记一章，这里就记载，在约书亚死去之后呢，那时候以色列人当中没有领袖，那个时候他们还要继续的去与迦南人征战，因为约书亚给以色列人研究，把这个应许之地都分给了各个支派，但是这些应许之地呢，还要以色列人去与迦南人征战，去夺取回来。那个时候约书亚离世之后呢，以色列人当中没有领袖，这个时候他们就在那里争论，就说谁第一个去与迦南人征战，把这个研究得来的这个地业从迦南人手中抢夺回来。他们一起来寻求神的心意。我们刚才看的经文当中第一节就说，以色列人求问神，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那么神就亲自来对以色列人说话，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注意，没有借着像摩西或者约书亚这样的一个人物，神就直接的对以色列人说话，就说是让犹大支派先去。所以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差不多有超过一半的篇幅都是在讲犹大支派和西面支派他们去与迦南人征战，他们打了很多的胜仗，但是他在他打了这么多场胜仗当中，他们有很多的遗憾了。我们先会看到是神让犹大支派先去出战的，但是犹大支派呢，他去找西面，是他的哥哥西面，找西面让西面加入，跟他结盟，然后两个支派一起去与迦南人征战。那么犹大支派对西面就说呢，你现在来帮助我去攻打，就是我研究所得的那块地业从迦南人手中夺过来，那么到时候呢，你去攻打迦南人，去把你研究就是西面研究得的那块地业的时候，犹太支派就说我也去帮助你去打，所以他们两个支派就结盟。但是我们特别注意，这个结盟的行为呢，并不是出于神的指示，神的指示就是说犹大支派先去，那么是犹大支派他自己他又拉上他的哥哥西面支派。但其实西面支派呢，犹大支派我们知道是人数最多的支派，也是力量最强大的支派，但是西面呢，事实上是人数很少的支派但是不管怎么样，犹大支派还是他自己找到西面去结盟，然后两个支派去作战，那么开始打了很多的胜仗哈。那么但是到了这个平原的时候呢，因为平原的迦南人他们就有铁车这时候呢犹大支派就不敢上前了，所以就没有把平原的迦南人赶出去所以基尼人就住在他们当中，或者当地的那些迦南人就一直就在那个地方。其实我们知道这并不是以色列人第一次碰到有铁车的迦南人在约书亚就是与诸王征战的时候他们打败迦南人，那个时候迦南人他们的铁车是数不胜数的但是约书亚都带领以色列人把他们全部都打败了。但是这一次犹大支派和西面支派他们却不敢去与有铁车的迦南人征战，所以在这前面他们是打了很多的胜仗，但是在平原 面对平原的迦南人，他们就不敢上前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其他的几个支派的战绩。那么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他们也都有打胜仗，但是呢也都没有完全的把他们中间的迦南人全部赶出去，然后他们就跟迦南人就混居在一起了。那么迦南人呢，就是当地人呢，在他们当中就成为做苦力的人，其实就是奴隶，就成为他们当中的奴隶。那么甚至这里提到这个但支派，但支派呢不仅是没有打胜仗，但支派甚至被就是迦南人当中的亚摩利人所欺压啊，就是亚摩利人甚至逼迫但支派，让他就一直就待在山上，不让他下到平原里面来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但支派他甚至就一场就没有打胜仗，他甚至就被敌人所威吓，然后他就躲在山上就不敢下来。后来是犹大支派啊，看是约瑟，对对对，约瑟家，约瑟支派，约瑟家也打了很多胜仗，后来约瑟家胜了亚摩利人啊，让亚摩利人成为他们当中的就是奴隶啊，服苦的人。但是呢就并没有提到但支派，但支派应该还是就是没有下到平原里面来。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然后呢，其实我们看这个四世纪一章的经文，这个里面就再没有提到就是在约旦河对岸的那两个半支派了，那两个半支派就没有参与到这些战争当中来啊，他们就已经退到河那边去了啊，这个是我们可以注意的。好，那么在这章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有几处地方可以来注意。首先我们看到是第一个出战的是犹大支派，犹大支派是打了很多的胜仗的，但是也是有些遗憾。那为什么他是第一个出战呢？以色列人求问神，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犹大要先上去，为什么？而且这里说应当先上去，为什么应当先？犹大支派是最大的支派，人数最多，也是最强大的。然后呢，他也是第一个拈阄的，拈阄的时候犹大支派是第一个拈的啊。然后他的那块土地面积也是最大的，所以理所当然他就应该先去征战。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圣经中所提到的主耶稣说的就是神的公平原则，或者我们简单的说就是公平原则。什么是上帝眼中的公平原则呢？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啊。犹大支派第一个拈阄，犹大支派他拈阄所得的应许之地的这个面积是最大，然后他的支派的人数是最多，那他就要第一个去打仗啊。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少给谁呢？就像在少取。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都是求神的祝福，求神的赏赐啊，求神的恩赐啊，或者是属灵的恩赐。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神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啊。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我们都从神那里得到很多很多的祝福，很多很多的恩典啊，无论是属灵的，无论是属地的，毫无疑问是这样的啊。我们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也是非常强大的国家，我们的信仰也是没有受到一些政治啊或者是各种势力的一些强权的压制啊。我们有言论的自由，有信仰的自由然后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很自由很方便的去得到各种的属灵的书籍或者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接受各种各样的神学教育啊，或者是你有兴趣，你可以去钻研很多很多的神学家的著作，都在这个国家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忘记，上帝眼中的公平原则就是多给谁就向谁多取。所以今天非常以前美国 是向全世界派出基督教的宣教士最多的国家，但是很遗憾，到现在已经远远不是这样了，啊，但是现在就是已经不是世界上就像世界上派出宣教士最多国家。今天的美国在世界上推广什么？不是派出很多宣教士传基督教福音了，啊，推广的东西我们有时候作为基督徒都羞于启齿啊。那么当然了，我们不去谈论什么国家呀、政治啊这些东西，我们就看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从神那里得到了很多很多的祝福，很多很多的恩赐，啊，无论是属天的，无论是属地的。但是，希望我们就像犹大支派那样，啊，就是他第一个出去征战，啊，第一个去面对强敌，啊，按我们今天通俗的话说，他也在给其他的支派，就是做一个榜样。所以其他支派那个时候都不敢上啊，他说我们当中谁第一个上，第一个上的其实就是要跟其他的支派做一个榜样。那么感谢神，神给犹大支派有应许，就是神已经把那块地给他交给他手中。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多给谁向谁多取哈。我们今天都是从神那里有多多领受的人啊，我们毫无疑问是这样的，我们都从神那里有多多领受的人，啊，所以神会向我们，多取。有一天我们像来到神的面前向神交账的时候，啊，我们是无可推诿的，啊，因为神给我们的很多。第二个呢，就是得胜呐，要得这个应许之地啊，你必须要去征战的，必须要去征战。所以神一直就是说，他把那个应许之地是给到以色列人。但是呢，以色列人自己是要去征战，要去那些迦南人去征战，而且那些迦南人也并不是不堪一击的，也是非常，非常能征善战，他们甚至有非常好的这个装备，有铁车的，所以要得胜，必须要征战，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历史当中是常年的亡国啊，以色列民在万民当中就是抛来抛去的，但是二战之后以色列就建国了，对不对？他建国的第二天还是怎么样就发生战争，对不对？以色列建国打了多少次仗？中东战争五次吧，对不对？都是周围的敌人去征讨他。所以呢，但是那一块地方，以色列人认为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但是上帝并没有把那一块地方周围的强敌全部赶走，啊，那么回到四世纪当中，其实也是这样的，上帝把那个应许之地给到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要得那个应许之地，他要去征战，他要去打仗，所以无论你那一块地方啊，以色列人要得过来，他们必须首先要去征战，然后神才让他们看见，神使他们得胜。你不可能不征战就得胜啊，没有这样。所以刚才Simon弟兄就是分享，就是他的奶奶哈，信心见证。其实我们上一代人或上上一代的这个中华民族是经历了很多坎坷的，哎，但是呢，我们的上一代、上一代，他们都是很坚强的人哦，他们都是勇敢的去征战的。其实被异族侵略啊什么的，就是当时如果我们看历史的话，当时没有人很多声音就是中国干脆就要么就分裂，要么就亡了就算了啊，这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但是。他们都坚持下来，当然了，在信仰上面呢，我们更是要有一个，我们不能就是啊，上帝把一切都白白的交在我们手中，神是要给我们祝福，是给我们要恩典啊，哪怕我们口中的食物，神都要让我们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对不对？上帝有没有能力让这个食物直接到我们的碗里呢？可以。但是上帝祝福我们的方式是让我们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上帝要把这个应许之地 给以色列人的方式是要以色列人自己去征战，去得回这个应许之地。所以得胜呢，是必须要通过征战的。我们不要惧怕，包括传福音，其实最需要的其实啊，并不是什么口才呀、什么智慧。我觉得在对于今天来说，最需要的是勇气，勇气啊，这是最重要的。就像你去征战啊，不一定是一定要多么好的装备啊、军备啊什么的，最重要的是勇气。所以以色列人呢，感谢神啊，神给他们有这样的应许，然后他们也有这样的勇气。犹大支派第一个出战，然后打了很多的胜仗。那么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在他出战之前呢，他还是跟西面支派结盟。从这里其实可以看到一点点他对神的信心啊、还是有一点不够强。他总希望有一个帮手啊，可以按人家通俗的话说，可以帮我看到后面，看到两边啊、断后啊什么的啊。然后呢，我们刚才其实也看他并没有就是赶出这个平原的迦南人啊。四世纪1章19节，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啊。其实是非常遗憾的。那么这并不是以色列人第一次面对拥有铁车的迦南人。其实在约书亚记的11章，那个时候就是迦南的诸王和他们众军都出来，约书亚记11章4节哈，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许多马匹车辆。这个车辆其实就是铁车，跟这里的铁车啊是同样的战车，同样的铁车。那这时候，约书亚就带领以色列人就与这些众王去征战，而且这些众王的人数和车辆铁车是非常非常多，像海边的沙。但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把他们全部都击败。在约书亚记的11章14节，那些城邑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唯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杀尽，没有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因为神的心意是把迦南人就是凡有气息的全部杀尽啊。那么约书亚就是这样的，全部杀尽。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说明一下，其实我们在查考这个查考生命记啊，查考约书亚记，查考民数记，一直以来其实我们是反复强调，就是神让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把迦南人全部杀尽。这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神已经忍耐迦南人400年之久了，那个地方是罪恶已经满了。当时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对亚伯拉罕说，就是你的后裔以后会去到埃及地，4代之后神会把亚伯拉罕的后裔从埃及地带出来，带回迦南作为神的军队。那个之后呢，就是要把迦南人要除尽，因为400年之久迦南的罪恶已经满了。所以上帝给迦南人400年的时间，就是容忍忍耐他们，给他们有时间认罪悔改。但是迦南人一直都没有，所以他们在那里各样的假神偶像的崇拜，然后各种就是犯罪混乱违背神心意的事情。但是上帝一再忍耐，一直到400年之后，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成为上帝的军队，去刑罚已经恶贯满盈的迦南人啊。其实呢，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以色列人灭尽迦南人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啊，是有原因。而且我们 在以前的查经当中反复的强调，这不是以色列人他自己跟迦南人有什么深仇大恨，不是的，而是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军队，要彰显神的审判，彰显神的正义。所以约书亚他就完全遵行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把这些人灭尽，他就灭尽，凡有气息的一个都不留。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民数记第一章哈，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就不是这样了，就没有灭尽啊。他们甚至也胆怯，看到别人有铁车他们就不敢上，但是以前约书亚是带着以色列人上，把这些铁车全部都打败的，而且焚烧的啊。但是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就胆怯，然后并没有去完全的遵行神对他们所吩咐的。所以犹大支派和西缅支派虽然是打了很多的胜仗，但是呢他看到有铁车的在平原上的迦南人，他们就不敢上前然后呢他们也没有把迦南人，就是他们打败的迦南人，要么全部赶出，要么全部灭尽，他们都没有，他们都留下来。所以呢这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犹大支派他们没有灭尽迦南人，或者他们看到铁车他们就胆怯的这种表现，就成为后面以色列支派成为他们的效法了。因为他们是第一个，你们是第一个出去打仗的，所以那些支派都看着在你们是怎么打的，你们是怎么去对迦南人。结果犹大支派就是这样的，结果其他支派很自然的就，我们会看的，等一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也会看，其他的支派也都是这样打了几场胜仗，但是却没有把迦南人灭尽，又跟他们住在一起，打了几场胜仗没有灭尽，跟迦南人住在一起到最后甚至但支派就被迦南人欺压，连山都不敢从山上下到平原来所以呢这就给以后这个以色列人落入到这个灾祸当中就留下了伏笔。以后以色列人就效法这些迦南人就跟他们一起去拜各样的假神偶像，神就降灾在以色列人身上，然后以色列人就一再的被这些迦南外邦人所击杀所掳掠这就是四世纪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四世纪整个就是一场一场的悲剧，一场一场的悲剧临到以色列人身上，以色列人一再的被周围的这些迦南人这些外邦人所欺压所掳掠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呢？他们一开始都是得胜得胜的，但是后来他们一直就是失败失败，然后被掳被欺压就是他们没有像约书亚那样凡神所吩咐摩西的，摩西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但是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就没有再这样的来遵行神的心意了，所以给自己留下极大的祸患。然后尤其是第一个打仗的这个犹大支派，他其实他应该意识到他自己身负重任他是给后面的支派小弟弟们去做榜样的，结果他并没有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并没有。那么其他支派与迦南人的征战，我们刚才在经文当中也读过，就是他们放过敌人，那么就是便雅悯没有赶出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然后耶布斯人住在耶路撒冷跟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然后就是其他的那些支派也打胜仗，但他们却没有把迦南人完全赶出这些迦南人呢就住在他们当中成为苦工就是奴隶，就在他们当中就成为以色列人的奴隶。然后呢就跟以色列人跟这些他们的敌人或者是这些迦南人就混居在一起了然后甚至就是但支派，以色列中的但支派就被亚摩利人欺压，亚摩利人就让他们躲到山上去，不让他们下到平原来，他们就不敢下到平原来他们甚至但支派甚至连与亚摩利人征战的勇气都没有然后最可怕严重的后果就是什么呢？在整个迦南地，迦南人敬拜假神的这种 异教的风俗没有得到铲除，完全没有得到铲除，因为那些人都还在这里，然后他们还是延续他们对异教对各样的假神偶像的崇拜，所以以色列人慢慢就受他们的影响，也去敬拜各样的假神和偶像。所以当时神界的摩西吩咐以色列人是，他们进入迦南要把所有的假神偶像全部都毁掉，一样都不能留啊，把这些迦南人全部赶出啊，或者是灭尽。但是以色列人就啊没有这样，所以在生命记的7:16哈，生命记7:16，耶和华你神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就是神交给以色列人迦南地全地的人，你要将他们除灭，你眼不可顾惜他们，你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因这必成为你的网罗啊。所以上帝早就警告以色列人，就是要把这些迦南人要灭尽，然后呢不可以侍奉迦南人这些假神偶像，否则这就会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个网罗或者一个陷阱。但是以色列人都把神的这些警告啊都没有放在心上。所以我们来看，以色列人没有彻底征服迦南人的哈。没有彻底征服迦南人的原因，第一个呢很明显就是怯懦啊，他看见敌人有铁犹大支派啊，看见敌人有铁车，犹大和西面敌人有铁，他们就不敢上，怯懦啊。虽然有神的应许给他们，他们还是不敢。然后就是贪婪，为什么说贪婪？因为他让这些人做奴隶嘛，就是白白的去享用这些人的劳动力啊，就是白白的可以说就是去剥削啊这些人，欺压这些人，就让这些人做奴隶啊。犹太人呢就成为一个不劳而获的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群人啊，就像以前罗马帝国的那些罗马人一样啊。罗马公民是不从事劳动生产的，从事劳动生产的全是奴隶，甚至到最后打仗的都是奴隶，连罗马人连仗都不打了。那这样下去，罗马也都最后也亡国了。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啊，因为各样的劳动他们就让这些奴隶去做啊，他们就成为不劳而获的一群人。其实神不喜悦人不劳而获啊，我们一定要知道，今天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上帝给人的话语是什么？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劳动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非常按句俗语说，劳动最光荣啊！你去劳动是一件很光荣的事。今天的人的这种价值观，今天人对劳动的看法全部颠倒了。今天人好像说啊，我不劳而获，好像我很聪明，我很厉害啊！我不劳而获啊，我就是啊，随便投资啊，买个股票啊，做了家什么都不用做啊，它就自动在那里升值啊，什么这些，这不是汗流满面。无论是你通过你的脑力，无论你通过你的体力，你要去劳动，你要去付出，你不能去成为一个剥削者，剥削别人的劳动成果啊。所以这其实是出于一种贪婪，以色列人就出于一种贪婪啊，他贪图那些劳动力啊，让那些人做他们的奴隶，把那些人全部留下来，自己就不用劳动了。然后呢，以色列人也不憎恶那些迦南人去拜假神和偶像的那些行为因为他们把这些人要留下来做奴隶嘛，他舍不得把这些人都灭掉，那这些人继续在那里拜假神偶像，他们也觉得哎，可以没关系啊。但是最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他们对神没有信心啊，他们跟他们的父辈是一样的，就是倒闭在旷野的那些以色列人上一代是一样的。所以他们的父辈40年不能进入迦南，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对上帝没有信心。那么新一代以色列人虽然进入了迦南，但是却没有完全的征服迦南，没有完全的把迦南的这些拜偶像的这些异教崇拜全部灭尽。为什么会这样呢？也是出于他们没有信心的缘故，他们对上帝没有信心啊，他们因为没有信心，所以他们胆怯，所以他们贪婪啊，所以他们也能够接受啊那些拜假神偶像的事情。 结果就给他们自己留下了一个祸患，就是神说就成为他们自己的网罗了。以后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就非常非常的痛苦啊，差不多40纪其实横跨以色列人的历史差不多350年，350年是非常非常痛苦，一再的被外邦人去侵略、侵占、欺压啊，一再的就是这样。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40纪1章的一个大致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有几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分享啊、我自己当然是在神的带领下哈，在神的帮助下曾经战胜试探诱惑的经历啊，我相信每个弟兄姊妹或多或少都还是有这样的经历吧，对不对啊？连主耶稣都面对诱惑试探，这我们不能说我没有面对过诱惑试探吧，对不对？好，我相信多多少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好，分享自己曾经战胜诱惑试探的经历，在这样的得胜当中是否还留有遗憾啊？我们看着犹大支派打了很多的胜仗，是不是？但是也留有遗憾。那我们有战胜这个诱惑试探啊，战胜仇敌的这个经历，但这个我们有没有留下一些遗憾呢？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思想一下。第二个就是讨论哈，马太福音5章29到30节和本章经文的关系啊，大家可以有圣经可以看一下5章29到30节。第三个就是我们来讨论思想，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基督教会里面有最危险的隐患是什么？那为什么还没有把这个隐患除掉呢？啊，我们也可以来讨论一下。那这个隐患会不会将来也成为教会的一个网罗啊，或者是教会的一个陷阱啊？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
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分享自己曾经战胜试探诱惑的经历，在这样的得胜中是否还留有遗憾？我们分享到的是，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回想自己信主之后的经历，的确是经历过很多的试探，但是很少去思想其中得胜当中还有什么遗憾。那么后来自己思想，弟兄分享到说自己是在一家公司做激光打印机的工作，那么这个碳粉的这些方面的是商业机密。后来就有一个厂商希望开公司来做仿造品，邀请自己出技术，而他出资金，后来自己拒绝没有做这样的事，因为这是不合适的，不合神心意的事。所以在这个得胜当中仍然是还是有遗憾的。自己后来回想，当时自己是应该让人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拒绝，自己是因为神的缘故去不做这样的恶事。但是呢，遗憾就在于自己没有告诉人自己是因为神，而是让人以为自己只是很清高，道德上很清高，自己没有，当时没有向这个人去传讲福音。如果当时向这个人传讲了福音，对方知道了福音，或许他们会断绝这样的一个念头和想法，也不再去找其他人做这样的恶事。所以自己在这个得胜当中，现在回想起来是留有遗憾，就是没有向人传福音。我们也分享到有姊妹分享到自己这个家是在夫家，在婆家是老大，婆婆家里有四个儿子，老大和老二、老三、老四年龄的差距非常大，所以很多的时候家里有任何事情都是老大担当这样的担子，无论是买房子还是老人有病，都是老大出大头。后来婆婆决定要把房子留给老三继承。这个时候如果自己一家不信主，那么就会去争夺这个房产的继承权。但是因为信主的缘故，作为媳妇就跟婆婆说，自己是因为信主的缘故不去争夺这些利益。 在这个征战当中是得胜了。那么如果不信主的话，为了房子，很多家庭是为了房产可以彼此为仇，甚至兄弟之间打官司。那么现在自己完全是放弃了这样的一个房产的继承。老二老四他们的事情很多，对家里没有什么贡献，只有索取。老三是没有闯什么祸，但是付出的少。老大是担当最多的，但是为着主的缘故，不去争，不去抢，放弃这个房产的继承权，这个是得胜了，但是仍然是有遗憾的，就是只有婆婆信主了，而三个兄弟还没有信主，所以这是在自己看，这是遗憾的事情。我们也有分享，弟兄分享到自己大学毕业以后工作是做教师，那个时候自己对信仰开始比较认真起来。在当教师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自己工作成绩比较好，是优秀青年教师。当时中国大陆很开放，是共产党是招收社会当中的人才，积极的入党。后来党支部书记一直给自己施加这样的一个劝说，要自己入党。那么自己后来也告诉党支部书记，就是说自己是信主的，而共产党是无神论的。那么书记当时对自己说，你可以继续信主，但是入党呢只是加入一个政治组织，仍然劝说自己入党。所以当时压力很大，因为这个压力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书记跟自己跟书记相处其实是不错的朋友，书记劝自己入党也是出于他对自己利益的上的一个关心。那么后来自己说明因为信仰的缘故不能入党，那么圣灵也提醒我们不能像世人一样说一些走一些弯曲的道路去得到一些的好处。遗憾的是什么呢？在这个征战的得胜当中，遗憾的是自己当时只是告诉这个书记自己是因为信仰不能入党，却没有这个胆量去给这个书记传福音。倒也不是说没有胆量给他传福音，而是觉得可能传了他也是不会信的，传了也没有用。这其实仍然是没有信心，仍然是没有勇气的，这是非常遗憾的地方。因为如果当时给他传了，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着主给他传了，信不信，他信不信主是在神圣灵的带领之下的，所以今天回想起来，这是征战得胜之后遗憾的地方。第二个题目就是我们谈论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九到三十节，就是弯眼睛就是这些和本章经文的关系。我们分享到说，就是这个是看到细节和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眼睛和全体落入地狱是一个整体和细节的细节和整体的关系，细节很重要，神看重我们在细节上面。我们分享到跟本章的关系，就是当时以色列人让迦南人存活，没有完全把他们灭尽或者赶出，是为了要让他们做苦力，是为了求地上的益处。马太福音当中主所说的除罪勿要除尽，哪怕失去眼睛失去腿都要把罪除尽。那么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哪怕失去地上的益处也是应当哪怕自己以后要自己来劳动，也是应当照着神的旨意放弃地上的益处，就好像砍掉胳膊腿弯掉眼睛一样，也当除罪勿尽，不要受经济上的诱惑。很多时候我们肉体得到一些益处，灵里却受到极大的亏损。所以我们对付罪除去罪不能用世界的方法，而是要用神的方法。不管用神的方法看上去多么不尽情理，我们仍然要照着神的心意来解除一切的罪，顺服神的旨意。第三题，讨论当今基督教会中存在的最危险的隐患是什么，教会为什么没有将此隐患除尽。我们分享到说今天我们无论是查考圣经还是讨论分享，都提到体贴肉体就不体贴神的心意，这是今天教会存在的一个极大的隐患。教会在这样一个世俗化的这样的一个潮流之下，更看重人的
心意，更体贴人的心意，更看重人的肉体，而不是体贴神的心意。这是教会的隐患。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们会体贴人的心意，我们会说只有这样才能够吸引人来听福音。那么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和隐患。我们就是弟兄也分享到，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幸福小组很红，幸福小组的做法就是要让人来到教会感觉自己非常重要，自己很受尊重，而不是让人来到教会来学习认罪悔改，求神来赦免自己的罪。所以我们不知道现在这个幸福小组的事工是如何了，但是这个是不体贴神的心意，而只体贴人的意思的。我们也看到说今天很多时候教会的存在的各样的隐患表现形式虽然各有不同，但是教会按照人的意思而行，就是体贴人，体贴自己。很多的时候欢迎人来，也有的时候是用各种方式欢迎人来，有的时候是为了与一些政治理念相合，专门去讲一些圣经上找到一些与政治理念相合的经文来支持自己的政治理念或者团体的政治理念。不是说我们去听圣经的话，让圣经来帮助自己悔改、督责、教导我们学义，而是要用圣经的话为自己的政治理念服务，或者为我们所侧重的某些文化理念或者是自己个人的一些理念服务。这不仅是隐患了，而是大家众所周知的一个问题和一个现象存在着。所以这是教会没有把这样的隐患除尽的一个问题，一个现状。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